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第41课，主题是神对以色列的保证，经文的范围在以赛亚书41章的1-20节。首先呢，我们先来阐述一下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概论。以赛亚书第41章呢，其实是在讲上帝的全能跟选民的盼望。那在这一大段经文里头，可以分成下面几点来阐述。第一点，就是这个大段落的经文讲到的是上帝预言波斯王居鲁士的兴起。以赛亚书第40章预告了被掳的犹大人将会归回，而第41章是揭示了实现这一项伟大应许的关键人物，就是波斯王居鲁士。上帝预言居鲁士将会崛起，这不仅是为了拯救神的百姓脱离巴比伦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件事情彰显神超越所有偶像和偶像崇拜者的一个绝对全能。在以赛亚书的41章第二节就提到了，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再来第二点，是上帝的仆人们跟神的计划。在这一章跟接下来的篇章里面，经文列举了几个上帝用来成就神旨意的仆人。第一个是居鲁士，他是上帝用来拯救百姓脱离巴比伦困境的一个工具。再来的仆人是以色列，他作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本身也是上帝的仆人，肩负着特定的使命。再来是最伟大的仆人，就是弥赛亚。在后续的章节里面，这位完美的仆人将会更详细的被提及，因为他是上帝救赎计划的核心。居鲁士的征服行动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大能的一个展现。他从东方，也就是现代的伊朗兴起，一路征服各国，最终在主前539年的时候攻陷巴比伦。这些成就都证明了上帝话语的一个确定性，因为呢，以赛亚书41章2节也提到了耶和华会将列国交给他。在上帝的眼中，未来的事情就如同已经发生一样。再来第三点，上帝的庄严宣告跟偶像的无力。这一章呢，用一个庄严的法庭的场景开篇，上帝向以色列跟列国，就是经文里头有提到的众海岛，发出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在我面前静默。神要世人查验神所提供的证据。上帝呢，自我宣告说，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是一项重要的真理，表明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永恒不变，超越时间跟空间。居鲁士惊人的征服，正是上帝亲自作为的一个结果。面对居鲁士的威胁，各国纷纷陷入恐慌，加速制造偶像。41章的第六节就提到了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甚至呢，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偶像，就如41章第七节讲到的说，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但是经文明确指出来， 这些由匠人精心打造的偶像根本毫无用处，因为这些偶像既不能预言未来，也不能赐福或降祸，所以他们只不过是虚空虚无的物品，跟真神上帝的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来第四点是讲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安慰跟应许。尽管世间充满着混乱跟恐惧，上帝却特别的对他的仆人以色列说话，鼓励他们，有如41章第10节讲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上帝应许说要坚固，要帮助他们，并且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他们。上帝称以色列为以色列我的仆人，或雅各我所拣选的，或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等等，强调了神跟以色列之间亲密的立约关系。即便以色列身处困境，如同在地极干渴穷乏，上帝也应许要为他们，有如41章的第18节所讲的，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如同在旷野中开辟了生命之源。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世人看见并且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以上是关乎41章的1-20节这个大段落经文所涉及的几个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经文解析的部分。首先是以赛亚书呢40章1-7节这个段落经文，它主要是阐述了神是世界的主宰跟历史的引导者。也就是说，在1-7节的这一段落里面呢，会提到的是神的至高无上。神超越万国，是唯一的历史引导者，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地上所有动摇者的作为都出自神的启动。再来，这段经文的第一节就提到了开庭造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经文描绘了一个法庭的场景，所以神既是法官也是诉讼人，召唤全世界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绝对的公义进行审判。万国受邀静默来承认神的尊严，并且被鼓励透过信靠以色列的神来重新得力，经历信心的更新。这里的审判指的就是判决。而接下来的2-4节里面就点到了神是世界的管理者的这个层面。这几节经文呢，探讨了谁真正在掌管世界。经文里头提到了征服者，就是比如说亚伯拉罕或者是古列的作为，但是强调这些都归结于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历史是由无意义的事件堆叠，还是说有一位主宰在掌握呢？这段经文很明显的表明，是有一位真神在掌握着这个世界。前面我们讲到41章的第一节，提到有一个法庭的场景。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41章的2-3节，我们来把1-3节的经文都念一遍。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在41章的2-3节这边提到了上帝在东方兴起一人，他是上帝在东方兴起的公义的器皿，其实就是古列王。他的迅速崛起和节节胜利并不是偶然，而是完全出自上帝的周详的计划。古列王在主前539年的时候攻占巴比伦，他颁布命令释放被掳的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显示了即使是异教国家跟异教的君王也可以被上帝使用来保护和照顾以色列人，因为上帝是那一位掌管着世界上所有的帝国跟政治势力的。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的这句话，意思是指上帝为了他自己的公义计划 就是拯救以色列民，而召唤了古列王来为他效力。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使他每一步都碰到胜利，强调了古列王征服过程当中的顺遂跟成功。第三节里头提到的走他所谓走的道，是进一步描绘了古列王势如破竹的扩张。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顺畅的伸展地界，或者是指他胜利的横扫列邦，速度之快，仿佛脚都来不及着地。这里象征着扩张的快速跟成功的容易。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四节，经文说，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一节经文在表达上帝，就是那位贯穿历史始终的掌权者。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透过自问自答的方式揭示了他对历史绝对的掌控权。当人疑问是谁促成了波斯王古列的崛起，使他得以征服列国，并且从巴比伦的手中解救以色列的时候，答案不言而喻。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上帝强而有力的宣告，他宣告说，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包含了三层深刻的意义。第一层是，他是独一无二的源头，上帝是首先的，他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其他的事物，而所有其他的存在都是凭借着他的旨意跟允许才能够存在。这意味着上帝的作为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也不受世界的局势或人类努力的限制。再来第二层是，他的旨意必将成就。上帝也与末后的同在，是表明了任何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挡他旨意的实现。凡是上帝所开始的事，他必会负责完成。他的救赎跟拣选是永不改变的。再来第三层次是，他是历史的唯一主宰。上帝是历史的唯一源头，他始终跟历史的进程同在，从开始直到末了。所以简言之，这一节经文透过了宣召历代的这样一个宏伟的宣告，坚定地指出上帝不仅是时间的起点，也是终点，他完整地掌握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篇章。再来往下，我们看41章的5到7节，经文说，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这段经文呢，在表达着拒绝真神的人的悲惨结局。在全地上，所有不接受那位自我启示的独一真神的人，最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诉诸人手制造的神旨。以赛亚呢，在第40章的19到20节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并且呢，在41章5到7节这边进一步的阐述。而这也是第40到第48章的一个核心的主题。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一个情境的发展模式其实是十分典型的，也就是说，第一，它的全球的紧张局势促使人类寻求集体的安全；第二，这里受共同恐惧的驱使，人们就结为兄弟形成联盟；再来第三，这种联合的方式呢，产生了对属灵能力的需求，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是人造的偶像跟神旨是没有办法超越它自身的来源的，它们只是人类技术的产物而已，它们需要人类的认同跟支持，它们也必须由人类来固定跟稳固。所以这些所谓的偶像跟神旨不过是人类自身弱点的投射，它们非但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安全跟能力，反而凸显了那些拒绝真神的人在面对世界挑战时的无助跟可怜的下场。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是整部圣经的缩影，淋漓尽致地诠释神的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41章的第七节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41章的下半段，就是8到20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1章8到20节这一段落的经文，透过了三幅生动的图画，共同传达了无助的处境将会被翻转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彰显了神的应许跟作为。首先我们看的是这三幅画是什么。第一幅是仆人的得胜，在8到13节的部分。在这个部分呢，以色列被描绘为一个仆人奴仆的角色，虽然地位卑微没有权力，但是因为他的主人就是伟大的神是他强大的后盾，并且他有神公义的右手的扶持，所以所有跟以色列为敌的都会失败。这一幅画呢，强调了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仆人，只要有神的同在就能够战胜仇敌。再来第二幅画是虫子的胜利，经文在14到16节。在这个小段落里头，雅各被比喻为一条虫，象征着他的极其微小跟脆弱，但是在神的帮助下，这条虫竟然能够胜过看似不可能逾越的障碍。比如说他将山岭打成碎粉，这说明了即使是最弱小的也能够在神的大能下完成壮举。再来第三幅画是旷野的活水，经文在17到20节。这幅画呢，回溯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那种无助跟致命的干渴，但是以色列的上帝将会介入改变环境，更新大自然，使荒漠变为有水之地。这象征着即使在极端恶劣危及生命的环境里面，神也能够带来拯救和生命的更新。而这三幅画都共同证明了敌对的势力终将消失，无法逾越的障碍将被移除，甚至致命的困境也将得到改变。这一切的转变都归因于神的亲自介入跟作为。经文里面反复强调着，我必坚固你，我已使你，或者是我必应允，都是类似神的亲自介入跟作为的一个用语。紧接着我们来看41章的8到9节，经文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的我的仆人，是指以色列跟弥赛亚的双重指向。在以赛亚书里面，仆人这个词具有双重意义，指向不同的实体。首先呢，在特定经文里面，比如说以赛亚书的43章1到10节、44章1到8节等等，仆人明确指的就是以色列国。这就凸显了以色列作为上帝所拣选侍奉他的一个国家的角色。其次呢，在其他的一些经文，特别是那一些被新约引用或者是诠释的段落，比如说以赛亚书的42章1到12节、49章50章的4到6节、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等等，这里的仆人则是指一个人。新约圣经明确的把这位仆人诠释为耶稣基督。这边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8章28节到35节。回到以赛亚书41章里面，第八节里面提到我朋友亚伯拉罕，原文其实直译是我喜爱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所以被赋予神的朋友这个独特的称号，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靠以及他蒙神所爱。 这份亲密关系呢，奠定了上帝跟他后裔之间的盟约基础。而第九节提到的，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经历。他从距离迦南将近2000公里的乌尔被领出来，这距离的遥远象征着上帝能力的无远弗届。这也强调了上帝的作为不受任何的地区的限制，神的能力可以说是覆盖了地极跟地角，证明他是全地的掌管者。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下面的41章8-16节的部分。以赛亚书的41章8-16节的这个大段落，描绘了上帝作为仆人的主宰，提供无条件的安全跟帮助。经文透过对比仆人的卑微跟上帝的伟大，强调了神坚定不移的同在和扶持。这个大段落又可以分成两个小段落，分别是10-13节在讲从恐惧到坚固，就是上帝的同在跟力量。然后第二点是14-16节在讲卑微者的改变，就是从子变成打粮器。我们首先来看从恐惧到坚固，上帝的同在与力量，也就是10-13节的经文。经文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这段经文的主轴是安全。在面对向你发怒的，或者是相争的，或者是仇敌和与你征战的等等的这些越来越高涨的敌意的时候，上帝明确地说，不要害怕。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了敌意的升级跟消弭。敌意从最初的发怒的情绪发展成控告你的埋怨，再演变为积极反对你的人、仇敌，最终导致公开的征战。但是无论敌意怎么样的高涨，每一步的结果都是反对者蒙羞、灭亡、无有、成为虚无。这不仅仅是从反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失败，也是从受攻击者的角度来看仇敌的消失无踪。还有就是这一段内容呢，也提到了恐惧的解药，就是上帝的同在和上帝你的神的这个尾声，是所有惊惶或不知所措的解忧剂。再来就是这段经文也提到了积极的扶持，也就是说上帝不只是被动的同伴，他的同在呢会带来积极的力量，表现出来就是一系列坚定的应许。所以经文里头会提到，是啊，我要坚固你啊，真的我要帮助你啊，哦，我会扶持你等等类似的语句。以及这段经文也提到了我公义的右手，这象征着上帝亲自行动，借由他全能的手向他公义的应许跟计划一一的实现。所以上帝的应许跟保证是真正安全跟拯救的稳固基础。再来往下我们看41章14-16节，讲的就是卑微者的改变，虫子变成打粮器。我们先来念经文。14节说，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啊、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粮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你要把它跛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一段经文呢，表达的是一幅极具震撼力的图画，生动地描绘了弱者是怎么样借由神的力量变得无比强大。而这里提到的巨大的障碍，其实一条微不足道的虫子面对着山岭跟冈岭这样看似没有办法逾越的巨大障碍，这里预示着困境的艰巨。然而虽然有巨大的障碍，不过来到的却是超乎想象的转变。这条卑微的虫子呢，被上帝变成了庞大的打粮器具。 然后最终他也得到了一个势不可挡的胜利。也就是说，这个被转化的器具拥有巨大的能力，甚至能够将高耸的山岭和冈岭打碎成为粉末，随风飘散。所以这一大段经文比喻呢，是在强调，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最无助的存在，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也能够克服任何看似无法战胜的巨大困难，取得彻底的胜利。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经文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这一节经文暗示着困苦者的呼求跟神的应允，这里也隐含新旧出埃及的一个对比。困苦穷乏人在这里指的就是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大百姓，但是它的意义也延伸到所有渴求上帝恩典的圣徒。所以这节经文就是在激励当时身处困境的以色列人，同样也给予今天面临苦难的信徒有盼望。这里的经文呢，隐含着对以色列民两次出埃及的一个经历。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旦缺水就发怨言，显露出信心的不足。而这里的第二次出埃及其实就是从巴比伦归回，当百姓再次经历类似的口干舌燥的时候，他们这次的反应却不是抱怨，而是祷告。所以由于百姓的转变跟信靠，上帝就必应允他们，必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回应超乎想象，他将会为他们创造崭新的环境，就是后面十八十九节讲的，在干旱之地开辟江河，使泉水涌流，并且让各样的树木在旷野里面生长。再来往下，我们看十八十九两节经文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这两节经文展现了旷野变绿洲，也就是说在讲上帝奇妙供应的一个美好状态。所以这里描绘了上帝如何回应困苦者的祷告，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面以超乎想象的方式供应生命的所需。近光的高处指的就是贫瘠荒凉的山丘，在这样的环境下，旷野的旅客最急需的两样东西就是水跟树荫。就好像出埃及记15章27节里面绿洲以林的这个景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树木不是果树，它的重点是在于遮荫而不是食物。这一切的供应呢，都是一同发生，也就是全部同时戏剧性的出现，彰显了上帝奇迹般的全面供应，把不毛之地转变为生意盎然的绿洲。最后我们看一下二十节经文说，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这一节经文强调上帝作为的目的不是只有在实施他的计划，更在让所有人都能亲眼见证并认识他的作为。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